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店铺是商家赚钱牟利的地方，教堂则是敬拜赞美的神圣境地。这两个地方听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对于活在基督的儿女来说，以作为一个敬虔的商人为前提，店铺和教堂就同样都是圣地，都可能成为敬拜和荣耀神的殿堂。基督徒是被神使用的器皿，在各自的岗位上服侍基督，这份工作是珍贵无比的呼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土地不是属于基督的。请天路客励志间朗读这篇摘自海外校园的文章，店铺和教堂同样都是圣地。
店铺和教堂同样都是圣地，作者小约翰，摘自海外校园第124期。本文的题目来自一位清教徒斯文诺，原话是说，敬诚的商人要知道，他的店铺和他的教堂同样都是圣地。他并不是说店铺和教堂两样都神圣，而是说店铺和教堂同样神圣，前提是这是一个敬诚的商人。类似的说法在英国女作家塞耶斯那儿也有，她说，一个牧工怎么才算敬拜上帝？早到教会，认真听道，不酗酒，过道德生活，都对。但是更对的是他要有做出最好的家具来。他们的观点自有来源。保罗在哥罗西书说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请注意，保罗这些话是写给奴隶的，他们常常有非常暴虐的主人，他们24小时工作，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即使如此，人要从心里做，而且是给主做的。这对动不动就跳槽的我们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提醒。科顿·约瑟在《职场的基督徒》中也敦敦告诫说，基督徒应当带着满足做他的工作。一个基督徒不要太随意脱离他的护照，因为许多人仅仅因为贪婪和不知足就抛弃了他的工作。这正是清教徒们身体力行而且在圣经中早有的职场观，把工作看作为上帝的护照。我最早在斯托德《当代基督门徒》中看到，又在斯蒂尔《工作的呼召》、纳兰摩尔《别入错行》以及葛尼斯《一生的呼召》中看到。这些书如今都已经有了中译本。上帝的每个儿女都蒙召成为主的门徒，过圣洁和感恩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每一个基督徒又有一个特殊的呼召，就是在特定的岗位上服侍基督。 对他来说，这份工作是珍贵无比的护照。因此丁道尔才会说，如果我们看外面，洗碟子和传讲神的话语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涉及到神的喜悦，他们就没有根本的区别。卫斯理才会倡导拼命的挣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捐钱。若没有这种从根本上打破天主教圣俗二分的护照观，这些话哪怕不是骇人听闻，也够匪夷所思的了。不少人视此呼召仅仅作为一种敬虔的道德态度，实在是限制了圣经职场观的深广的内涵。亚伯拉罕·凯伯尔说，这个世界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说我不属于基督。基督是主，基督是王，他不只是我们心态态度的主，也是我们头脑和恩赐的主。他不只统治着各地域，也统治着各个领域。因此各位基督徒才有责任在服事的领域宣告耶稣是王。小赵在高校教哲学时，他不仅能够满足于认真的教学，善待学生，而且更要以基督教世界观梳理各哲学流派，从而更深地挖掘各流派之短长。就像一个犹太学生听了护教大师范泰尔的哲学讲座后所发的感慨那样，我才听范泰尔讲康德和黑格尔三个小时，就感觉比我的哲学老师一年教给我的都要多。小钱是卖太阳能热水器的，他也不仅仅能够满足不给回扣，不给客户找小姐，他更要建立他的基督教的营销学，甚至是立足于基督教生态学的节能环保观等。我认识小孙，他在旅行社当导游，他不只是仅仅拒绝跟司机拼房税，也热爱上帝造的山水，同时也尽心竭力地为客户服务，解说时从来不偷懒。在这一切之外，他还跟我分享过他的梦，有朝一日建立一家基督教旅行社，建立宣教士在中国的旅游路线，争取到更多的国外的旅客。他说，目前我的工作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学本领，尽量学旅行社是怎么运作的，将来好大干一场。基督徒不只是要忠心良善，还要有见识，能够比经世之子更加聪明，更能干。遗憾的是，有些雄心壮志肯为主充分发掘恩赐成为好管家的基督徒太少了。相反，不少人信主之前野心可以像拼命三郎，但是信主之后却斗志全无，天天像斗败的公鸡，还自我安慰说，我是基督徒，才不跟世人争短长。小李开了一家基督教礼品店，自开张就没赚过钱，每次到教会，兄弟姐妹们都夸他，你的店开得好，敢在闹市区竖基督教的牌子，多大的影响力啊。这让小李获得不少安慰。可是作为一家没有外来资金支持的商店，先得能赚钱才行啊。当然能够赚钱而且能够赚到大钱的基督教企业不少，但是既有进程的道德态度，又能运用基督教管理学来管理企业的基督徒的企业真是少之又少。仆人式领导的口号喊了一段时间，近来又有人推动管家型的管理，但是说来说去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呼召观。在这个基础上，小到个人，大到企业，才能够充分发挥恩赐为主所用，以免像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仆人被主人责备为又饿又懒。主人为什么责备这个把银子埋在地里的仆人又饿又懒呢？他确实懒， 但是为何又说他恶呢？关键在于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在对前两个忠仆的描述中，主人不只是托付了银子，其实也托付了信任的关系，由此可以见证出主人对他们的关爱。而第三个仆人，他丑化主人，严厉而暴虐，几乎是在抗议主人对他不了解，根本没有给他那么多，却想要更多。这对我们又该是多么大的提醒！职场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教堂，基督把自己托付给我们，特派我们成为他的使者，进入领域。我们虽然会面对身量高大的敌人，但是相信主把我们派来，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因为他应许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而不是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因此才有人祷告说，主啊，给我与工作相称的能力，而不是与能力相称的工作。
祈祷的双手是德国画家亚尔伯·丢勒在1508年完成的一幅作品。画面中，一双合起的手圣洁地做虔诚祈祷。构图简单，画面安静。这位德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家，一生有许多杰作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唯独这幅水彩画被世人永远记住。这幅画的背后有怎样感人的故事呢？请天路客红花告诉您。名画《祈祷的双手》背后的故事。德国艺术大师亚尔伯·丢勒有一幅名画，名叫《祈祷的双手》。这幅画的背后有一则爱与牺牲的故事。15世纪时，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一个有18个孩子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冶金匠。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这个家庭生活尽管窘迫，然而其中两个孩子却有一个同样的梦想，他们是法兰西斯和亚尔伯。这两人都希望可以发展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天分，不过他们也知道父亲无法在经济上供他俩都到艺术学院读书。晚上，两个兄弟在床上讨论一番之后，得到一个结论，用制铜板的方式来做决定。胜的一方到艺术学院读书，败的这一方则到矿场上工作赚钱。四年之后，在矿上工作的那一个再到艺术学院读书，由学成毕业的那一个赚钱支持，结果弟弟亚尔伯胜出。亚尔伯在艺术学院表现很突出，他的作品比教授的还要好。他毕业后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立刻返回自己的村庄，寻找四年来一直在矿场工作供他读书的哥哥法兰西斯。他返回家乡的那一天，家人为他准备了盛宴，庆祝他学成归来。期间，亚尔伯起立答谢法兰西斯这几年对他的支持。现在轮到你了，哥哥，我会全力支持你到艺术学院攻读，实现你的梦想。 亲友的目光都转移到法兰西斯身上。只见法兰西斯两行眼泪直流，他垂下头，边摇头边说：“不，不。”他站起来，望着心爱的弟弟亚尔伯，握着他的手说：“弟弟，你看看我的双手，四年来在矿场工作，毁了我的手，关节动弹不得。现在我的手连举杯为你庆贺也不可能，何况是挥动画笔或者雕刻刀呢？弟弟，太迟了。不过，看到你能实现你的梦想，我十分的高兴。”几天后，亚尔伯不经意地看到法兰西斯跪在地上，合起他那粗糙的手祈祷着：“主啊，我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愿您将我的才华与能力加倍地赐给我的弟弟亚尔伯。”原本对哥哥已十分感激的亚尔伯，见到这一幕，立刻决定绘下哥哥的这一双手。时至450年后的今天，亚尔伯丢勒的速写、素描、水彩画、木刻、铜刻，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找到。不过，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的祈祷的双手。在火车上，在旅途中，在单调的时刻里，在田野中间，有一棵孤独的树。它为了争取阳光，用尽一切委婉的方法生长。席慕容的这首诗《独木》，到底是在讲独立，还是在说不寻求依附，或者只是一种对自由空间的渴望？请天路客东旭为您深情朗读。
独木，作者席慕容。喜欢坐火车，喜欢一站一站的慢慢南下或者北上，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只因为在旅途的中间，我就可以不属于起点或者终点，不属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在这个单独的时刻里，我只需要属于我自己就够了。所有该尽的义务，该背负的责任，所有该去争夺或者退让的事物，所有人世间的千千绊绊，都被隔在铁轨的两端。而我，在车厢里的我，是无所欲求的。在那个时刻里，我唯一要做，也唯一可做的事，只是静静地坐在窗边，观看着窗外景物的交换而已。窗外景物不断在变换，山峦与河谷绵延而过。我看见那些成林的树丛里，每一棵树都长得又细又长，为了争取阳光，它们用尽了一切委婉的方法来生长。走过一大片稻田，在田野的中间，我也看见了一棵孤独的树。因为孤独，所以能恣意地生长着枝叶，
长得像一把又大又粗又圆的伞。在现实生活里，我知道我应该学习迁就与忍让，就像那些密林中的树木一样。可是在心灵的原野上，请让我能长成为一棵广受日照的大树。我也知道在这之前，我必须先要学习独立，在心灵的最深处学习着不向任何人寻求依附。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